本集节目由小米赞助播出。品味生活，你需要小帮手来帮你好好记录。小米今年全新上市的旗舰机款小米12 Series 正式与大家见面了。这次不但有5000万像素主镜头，还有超厉害的 Pro Focus 运动追焦功能。不管你是出外旅游或是跑跑跳跳，都可以轻松捕捉举手投足的细节。另外，小米12 Series 的超级夜景拍摄也很强大，在采光不足的环境依然能还原影像细节，一机在手就能让平凡生活变得精彩不凡。而且现在只要购买小米12 Series 参与开箱发文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由专业摄影师亲自带领的品味不凡优活旅拍二日游的活动，相关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或是可以到小米台湾 Facebook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名额有限，要买要快哦。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今天这一集有点特别，因为是和另一个 podcast 的联合播出。这次是朱心怡心理师在他的 podcast 节目《朱心怡说心里话》中和我对谈关于专注力和正念的一集内容。而这个主题呢，也是 How To 人生学的听众一直以来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和朱心怡一起带给你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也欢迎订阅《朱心怡说心里话》这个 podcast， 里面有非常多实用的心理知识。那么话不多说，就赶快进入我们两人对谈吧。 Enjoy。
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对对对，
为什么讲到我的节目？
对对对，我觉得虽然 老师的节目真的不需要小节目，我为老师打一下 podcast，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的听友知道说，哎，这个 podcast 我真的超爱听的。
哎呦，好，感谢，
真的真的常常听到你们和 Kira 的声音，我都觉得，哦，今天真的是过得很美好的感觉。
我今天也非常开心，终于能够来到朱心怡说心里话。
谢谢。好，那我觉得为什么想特别请我们的轩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专注力这个主题，因为最近轩哥出了一本书，我等一下要签名三本书，不败学习力，
不败学习力，
就是刘轩老师最新的书，在教我们怎么样做高效的学习。然后还有我看到刘轩老师好多线上课程啊，或者是专文，其实都在谈专注力这件事，因为专注力真的非常稀缺，对不对？
对，很稀缺，尤其在我的脑袋里面也非常稀缺。
哦，在我的也是。
是哈，对不对？
我真的好难想象以前没有 LINE 没有备忘录，到底人是怎么过生活的。
人生多么的美好又单纯啊。
真的，我有一次被我自己吓到，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专注在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喜欢听人家说话。所以我听人家说话通常都是我最专注的时候。可是我有一次居然发现我不是那个会恍神的那种感觉，是那种专注力真的会被自己的琐事，你就听一听突然想到，哎，刚才那个企划案我可以怎么样写，刚才那个文章我可以怎么改，对，你就会，我第一次被我自己吓到，就说
飘走了。
对，这么专注的事情我怎么都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力真是大家最大的问题。
真的，现在是这个大家最大的一个敌人。
对啊，我还记得刘轩老师的第一集 podcast 就跟大家说，去年嘛的新目标就是要让自己的频宽变窄。
对，
看我是忠实听众，
真的是忠实听众。那个不只是第一集，那个是
第零集，
第零集。哇，感谢心仪，
就是要把频宽变宽。我那时候也觉得，对对对，我也需要。所以我们就今天来好好聊一下专注力这件事，它到底怎么了？我们现代人怎么会专注力变成那么稀缺，这么难呢？
Well， 我们现在看说的是专注力啊，其实呢，从脑部的科学研究里面，其实发现啊，人在什么事情都不想的状态之下，其实我们的脑袋还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的。 我们当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东西，例如说我们现在可能要做一个什么数学的题目啊，这些这时候一定会要专注在这一个事情嘛，这叫做 task oriented， 就是当我们没有一个 task 在那边需要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思路会自然的进入，刚好是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在前额叶跟一些情绪中心啊这些等等的会开始在运作，这一个线路叫做 default network，也就是叫做预设线路、预设回路。预设回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什么就是没有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它自然就会跳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OK，
那在那个状态里面，它都在做些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大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器，它可能在回想过去，也可能是在思考未来。
对，
它也可能是在整合未来跟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判断说，哎，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胡思乱想，
对，
这个是完完全全自然会发生的。所以人讲说是，如果真的是属于专心或者专注这件事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非正常跟非自然的状态，所以各位先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是，所以专注我们是要刻意要用力的。
Well OK， 这么说，当然我们从小时候身边的老师啊都会告诉我们要专心啊，要读书的时候要专心，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专心的时刻是有限的啊，看着一本书，我们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只是眼睛扫掉那个字，可是并没有那个意思并没有真的进去，对不对？所以因为人的专注力是需要非常刻意的去聚焦在一个点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肌肉一样，那这个肌肉也会疲累，我们必须要对于自己的专注力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它会很容易疲累，所以持续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必须要刻意的给自己设计一些休息的时间啊，就有点像呼吸一样，你不能一直呼然后不能不吸嘛，对不对？对啊，不正常。
所以就很像我们那个上课，是不是为什么结束都要50分钟或45分钟就休息一次？那跟专注力会有关。
对，其实50分钟已经算长了，坦白说。对，这个是我们以前的时代，当我们还没有 Line 啊，当我们还没有那些一些什么的，因为科技的发展哦，所以近年来这些脑神经学家他们开始在做的一些实验，他们发现人的平均能够专注的时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短。
有太多事情让我们分散注意力了。
对，平均已经越来越短。或者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这个所谓的越来越短的意思是，当我们到了某一个期限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不耐烦，然后会想要去寻找新鲜的东西。因为人本来我们其实身为动物啊，我们自己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寻找新鲜，这是我们的一种基本存活的一种机制，那刚好现在我们有无限的新鲜的讯息，叮铃铃巴拉当，就会总是会推播给我们。
对，
那这些新鲜呢会给我们一些资讯，但是这些资讯是不是真的有营养的未必。
对，
但它起码它一直不断的提供新鲜，
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在吃甜点的感觉吗？
对，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说，哎，我现在是一直不断的是在专注啊，我现在是很专注的是在工作啊，有许多人的工作状态是打开一个电脑的电脑荧幕，同一个时间可能开个有10个不同的页面，然后同时呢又从左边右边就会冒出来各种的叮铃铃当当当这样，然后你每一个在不同的平台之中在穿梭跟在回复讯息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有效率，非常的忙碌，好像做了很多事，可是一整天这样的回顾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真正认真的完成任何一件事情，
而且超累，
而且非常累。
对，
没错没错，会非常非常累。对，那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人本来就会需要休息，而当你的大脑在已经专注在例如说回这个信息，然后开始觉得哦，有一点想要再跳到下一个东西，那刚好在旁边嘛，哦，有另外一个信息，那我来跳， 每一次跳，你虽然获得新鲜感，但是你也失去一点能量。
嗯，
于是在跳来跳去之间，我们的能量就耗尽了。
了解，所以多工处理其实并不会比较专注，也不会比较快，
并不会比较快。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所以近年来的尤其像这种 Silicon Valley 啊，矽谷那些你知道那种新创公司的那些人，他们从早期就90年代最喜欢说的就是一定要 multitask， 因为那时候想说电脑都是可以就是说一心多用嘛，就一起处理很多事情，他们说人脑也应该要被训练成为这个样子，后来发现 no， 不能这样，你会把大家给搞疯。所以现在大家最推崇的叫做 deep work， 也就是说我们的杂事总是会有一天啊，一天会有那种回 email， 会要做你的 IG 跟 FB 啊，会有很多碎片化讯息的处理时间。嗯嗯，但希望可以把所有这些时间都收集在一起，每一次把它做完，不要让这些东西去打乱了一个你最需要做，你最需要专注。所谓的专注，也就是你好好的思考，深度的思考，让自己进入心流，而去完成的事情。因为往往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最有价值的都是这样子的状态之下所产生的。
真的耶，好像享受这种时间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吼。对，我跟
我们希望当然是可以维持，当然是越来越多。
对，哎，可是我刚才听轩哥这样讲的时候，我有两个想法蹦出来。就是第一个想法是说，哇，我现在年就是能专注的时间，想要去找新鲜感的这个频率更高了，对不对？所以变成说，我们不是怪自己，而是说我们这个环境好像真的就让我们更难专注下来了，然后可是第二个，我会感觉好像这也代表是我们专注力的那个肌肉啊，越来越不发达了，越来越弱了，是不是？
其实专注力的肌肉要怎么样来锻炼呢？绝对不是让它一直不断的去耗损跟使用，反而是要懂得怎么样去间歇，跟休息，那能够帮助我们专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像睡饱了，你睡眠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对于任何事情的专注力其实都受损。然后再来就是当然现在非常热门的就是一种叫做正念训练，
对
，mindfulness，
mindfulness
其实是什么呢？他的一个最基本 的观念是把你的意识或者你的专注力专注在一个你不用去思考但你只需要去观察的一个东西，例如像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呼吸的起伏。那大家其实在听着我们 podcast 的时候都可以试试看，你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先注意一下，你同一时间在听，你注意一下你自己现在呼吸的速度，你的呼吸的是浅还是深，你在感受到这个呼吸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变化，当你把你的意识能够转到这个呼吸上面，然后停留在这上面，持续的缓慢的呼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各种胡思乱想的东西会跑出来
很多。
对，
我刚才就在想，
就很多很多插播。每一次这个插播出现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去说是哎，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啊，不用去打怪，你就说我感受到你了，然后再静静的把你原本被拉走的那个意识再调回来到你的那个呼吸上面，不带任何的批判，不带任何的不好的感觉。就是这么静静的维持着观察着你的呼吸，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正念训练。那为什么这个训练其实反而会帮助到我们日常 的这种专注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注往往都是在于说要想说我们要处理某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可能都带着某一个情绪，或者带着某一种悬念
，
而这些东西它会需要很多的一些精神能量去维持着他们的 balance，那于是呢就是我们所训练的就是一个让我们的意识可以回到当下， 而不是进入到那个所谓的预设回路。预设回路所做的就是各种思考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发生的可能性。What if this? What if that? 各种的悬念。如果你的生活或者你的意识一直都存在于悬念当中的时候，你在想有多少的自己真的是活在当下。而人如果没有活在当下，你觉得人会快乐吗？So, right, 对不对？我们所谓的脚踏实地真的是身处在现在的这个当下。如果你没有真正活在当下的话，搞不好你最好的朋友就在你面前那边跳一跳说 Hey, hello, 对不对？你都视而不见。Right,
真的。
那这个真的就 我觉得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人再唤起他们真正的一个专注力。其实是为了要能够再回到当下。
对，所以大家都会常常误解正念的正哦，不是我们说什么心存正念啊什么的，那个正不是正向的意思，那个正就是活在当下。
对
对，活在当下的念头。但是因为我们的念头真的常常就未来啊过去啊选择啊然后一大堆悬念。所以平常做正念练习其实就是练习回到你当下最重要的事，你就可以专注，你就可以深度，你就可以心流。
你回到你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当下这个时空。而当下这时空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里面说不定会有真的是有灵感。有你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内心的声音啊，然后有各种的美好。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有体验过，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便你是面对一个非常美丽的晚霞，但你也没有办法去欣赏它。
没办法，
对。所以能够让自己能够彻彻底底的回到当下，而不带着这个批判，这就是一个我们能够做到所谓训练自己专注力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当你这样子训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很容易去用在你其他的事情上面，因为你会变得更自觉。而当你自己的这个专注力开始跑掉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而这时候你就调整一下呼吸，让你的意识再回到这呼吸之下，然后给自己这个 space, 让你的专注力那时候又会回到你身边了。
那想请问轩哥，像我们在做正念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最难的一件事，不是把自己叫回来这件事情，最难的事情是不愿意把自己叫回来。你知道，你就想到了一件事，哦，对，他那么重要，哦，所以我们要好好想想他。哎，对啊，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然后你就会不想要
吗？
对，你就不想要把自己叫回来耶。
这当然也
会发生吗？
也会。也会，这英文叫做 lost in thought, 让我们自己能够在我们的意识流之中迷失或者就弥留。这种我们就叫做白日梦吧。白日梦也是有它的价值的，
就是胡思乱想啊。
对，白日梦是有它的价值在的，但这个跟反刍思绪又是不一样。而很多人其实会把两个东西给搞混。我们的白日梦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自己小时候躺在一个草地上面看着天空，然后看着那个飘过去的云，去想象说哦，这个看起来像是什么，看起来像什么，看着这个云在说故事的那种美好。
对
啊，跟一个哎呦，我那天真的不应该说那句话，那个真蠢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然后跟着那个一直不断的去 repeat 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跟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对，所以可以让自己可以 daydream 是 OK 的。而我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我真的觉得需要更多时间来 daydream。
我也觉得
真的需要更多时间。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每一天一小段时间，我们把手机放静音好了。那你知道现在手机有多很多模式吗？
对，
甚至其实像现在什么 iOS 上面，你还可以自定一些模式。
没错，
可以自定一个模式叫做 daydream。 在当你在 daydream 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些会叮叮当当的东西都会先静音下来，就把这个先放到一边，出去外面散散步，接触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四处看看逛逛，然后就 you know, 就让自己
在家发呆也可以吗？
对，在家发呆也可以，在家发呆也可以，对对，但不要反刍，
嗯，
对，
嗯，
就好好的让自己的脑袋可以休息一下，这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就是如果正念有时候对于大家太难做到，就是好像我一定要空出一段时间，对不对？然后我一定要呼吸，把我专注意一直要放在呼吸，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可是如果你说每天安排一个时间，我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给自己 daydream， 然后就好好的白日梦，天马行空一下，然后想象一下，其实 OK 的耶。
对，要
比较容易。
但现在说真的需要逼自己哦，要很有自律的给自己这个时间，因为现在我们太容易，每当我们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大脑开始有一点点反映出疲累的感觉，那个讯号，那在这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其实第一件事情反而会去抓那个新鲜感的东西，用来喂补自己。
哦，
那对，那时候就是会拿起手机啊，追个剧啊，看一看讯息啊，刷个屏啊，会觉得我现在在好好的运用我的零碎时间，但其实那真的会造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反效果，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自律，把自己变成
是 有办法告诉我们一下吗？那个怎么去感觉自己现在专注力是疲劳了，大脑是疲劳，而不是需要新鲜感。
什么时候啊？感受到自己啊？
对啊，就是好，我觉得很，比如说，你看我其实，在看轩哥的文章的时候，你有一个番茄钟方法，对不 对？然后你有一个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就是25分钟到了，不管你坐到哪里，就请你要休息，
对不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嘛？25分钟我才暖机呢，然后我的灵感才开始爆棚嘞。
对，
那为什么我要怎么去觉察到说，哎，现在我要停了耶？
以个人的经验来说，其实每个人的25分钟是不一样哦。像是对于我来说，我有些日子我反而发现，可能40分钟是一个最好的间隔。所以这个间歇它并不是说是25分钟是硬性规定的啊，但实际你必须要做的也是就按照这个规定，至少做4个回合。让你的身体习惯了这个专心，然后休息。然后当你休息的时候，是彻底转换思考模式。像是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买了一套电子鼓。那当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放一首我喜欢的歌曲，就跟着那个电子鼓就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因为在那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想任何你之前所想的东西。对，那之前是。OK， 然后时间到了，我应该要休息一下，所以我就站起来走一走，给自己泡杯咖啡啊。但同时脑袋里面还是在转着是同一个念头，
是，
那就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轩哥所谓的休息，好休息，你看刚才说 daydream 也是一个休息，对不对？正念算是休息吗？
正念，
还是它也是一个训练？
它是一个训练。它可以达到休息的状态，但最起码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它不是轻松的。
对，没错，我自己经历那个状况就很清楚，
它绝对不是 SPA。
所以休息可以让我们大脑充电。那除了像 daydream，给自己这个一段时间能够真的好好胡思乱想以外，休息的意思就是切换一个频道吗？还是？那跟新鲜感有什么不一样？
休息呢，是让我们自己，我们平常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大脑的思考模式啊，然后对于我来说啦，一个转换的休息是你要去动用到你身体的其他部位。所以一个真正的休息，就时间到那个番茄钟到的时候，你要站起来，你要。动一动，你要活动一下你的身体，而当你在活动身体的过程里面，你的思考自然会改变，因为我们身体也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延伸，它其实也是，你知道它也有神经元啊，它也会传讯号给我们啊，对不对？那我们一直整天窝在那边的时候，你的思想很多时候其实就会僵在那儿。 hey,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感觉，就是只要就是你出去外面散散步，然后突然哎，那个思想就开了，嗯，或者就给自己泡个澡，突然就一起想通了。嗯，对，
我常常哎，对对对，常常卡住的东西都是在洗澡的时候想出来的。对
对啊，对啊，
哦，对哦，所以我懂了，所以不是只大脑切换频道而已，你全身心都要切换频道。
最好是透过你的身体，来做这个切换，这会更快，而且你会感受到更有效果，
好建议，非常非常棒。所以给大脑补充能量的方法就是让它休息，休息的方法可以让它好好想一想别的事情，可是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不同的身体的部位来带动你的有不同心理的感觉。
对，然后在休息的时候真的 我觉得不妨，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可能盯着荧幕啊，一些哈，你也会很容易累啊。
对，
这些那这时候啊，你像眼科医生都会提醒我们，看看外面啊，看看远处啊，这些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休息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让自己的身体休息，让自己的眼睛休息，对你绝对是好的。
好，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轩哥哦，因为你写了这本新书《不败学习力》，其实是给我们的学子们看嘛。我想，学子们比较难练习正念，这应该是属于我们上班族，或者是属于我们成人的比较能够比较能够做的事。
我在未来的学校里面，就是不是噔噔噔，直接一个敲钟一样，咣，
对对对，
每个人就开始就盘腿坐起来。
有那个画面出来了。对，那轩哥有没有什么给学子？我们要怎么让孩子练习专注力啊？
好，很简单啊。第一就是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视觉环境尽量的是比较单纯一点，那注意灯光，真的是注意灯光。对于学子来说，我们常常在看书的时候都那个灯光都不是非常的恰当，它可能如果是日光灯的话，它有一种微微的闪烁，或是灯光过于昏暗，那当然年纪轻的时候你就觉得视力还好，所以对你来说好像不是个什么一回事，但你还是会需要一些脑力才能够去聚焦，那帮助自己聚焦的有一个方法，就是买一盏好一点的台灯，亮亮的打在你要看的这个字的上面。然后如果你需要戴眼镜，那种有一些舒压眼镜啊，这些可以帮助你可以看这个字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这是光是这一件事情就可以对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了。我绝对不会建议说是把房间整个关完全暗掉，但是应该要让周围的灯光稍微再暗一点点，不要全亮，然后让他自己有一个聚光的一个效果，因为这样子会，这个是帮助你的大脑可以叫做 enhance，提出你要看到的讯息，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戴耳机的话，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现在戴着耳机来念书，有很多人会习惯听一些像 trip hop 啊、lo-fi 呀，这些。当然，这种频道也有很多，都非常非常不错。我觉得这些也都非常好。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听音乐也还是容易分心的话，那我建议你，第一，你不要听有唱歌的。你只要听
歌词的，
对，你要听曲子，然后第二呢，如果你发现听曲子还是会分心的话，那你可听声音，那如果是声音的话呢，那我最好推荐的就是听例如像是瀑布啊、海浪啊、下雨啊，因为这些频率它最接近我们一个叫做 white noise 或者 pink noise，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它是每一个频率基本上都有，于是呢它很容易就会屏蔽掉或者遮掩掉你身边其他会干扰到你的声音啊。对，所以这种声音你戴上去的时候，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心非常的平静。
有，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有下载那个 YouTube 的白噪音，然后就感觉会感觉到心是容易静下来的，
对
对啊，好棒哦！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们真的赚到了。那个专注力，原来要轩哥要告诉大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哦，你必须得选择专注和决定专注。那专注也是有方法的哦，我们怎么去练习自己的那个专注的肌肉哦？就是练习正念，但是也不能只是一直专注，我们还是要懂得休息。所以哦，轩哥又提供了我们一些补充能量的方法。最后还给我们的青年学子一些建议，好，我们家长们也可以多多注意。那我们的番茄钟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要先去让我们的大脑休息一下了。好吗？那我们就谢谢轩哥，谢谢，
谢谢大家。